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是圣仪，我们跟从礼仪宪章和天主教教会法典介绍了导论的部分，然后呢，我们进入到教廷出的祝福礼典，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这个导论，就从救恩史中的祝福、教会生活中的祝福来说明，同时呢来谈到举行祝福礼的这些职务，也就是说执司跟他们的职务，以及祝福礼应该怎么样的举行，也简单的说明了主教团他们在祝福礼典上可以有的适应的这些权利。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按序的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祝福礼典当中的几种不同的祝福的礼仪，那同时呢它的主要的精神意义在哪里。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祝福礼典里边主要包括有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直接给人的祝福，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关建筑物 和基督信友各种活动的祝福的仪式，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有关在圣堂里边举行礼仪或者敬礼所用的物品的祝福仪式，第四个部分是为了要促进教友热心而授予的物品祝福的仪式，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有关其他的祝福。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从第一个部分开始，就是直接给人的祝福。那么这个直接给人的祝福当中也可以包括几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祝福礼典的第一章里边说祝福家庭以及家庭的成员的仪式，那么其次呢会再介绍的是每一年探访家庭所举行的祝福仪式，这个指的是圣职人员，譬如说本堂神父啦，他们每一年或执事啦，他们会在一年当中抽点时间到我们家庭来拜访，那在拜访的时候呢可以为我们家庭举行一个仪式，而且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可以怎么做。另外呢有一些夫妇他们在这个结婚的周年庆，比如说五年了、十年了、二十五年了、五十年了、六十年了，可能会举行一些仪式那我们可以也看看怎么做。那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呢，另外就是儿女是天主所赏赐的很特别的珍贵的宝贝，那么祝福儿童有一些仪式可以介绍。此外在祝福儿童之外呢也有订婚因为我们婚姻结婚礼典嘛是一个盛事，可是也有订婚的仪式这个在教会里边怎么做，就是还有呢就是结了婚之后妈妈会生宝宝，那生宝宝之前生宝宝之后，事实上教会也都很关心，也给我们产前产后的妇女有一些祝福的仪式。当然在家庭里边最智慧的宝贝就是我们的长者，所以呢对于居家的老人家也有祝福的仪式所以在祝福礼典的这个为人的祝福里边的第一章谈的就是有关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这些祝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那当然在这么多的这些祝福仪式里边有它的一些共通性基本上讲如果讲结构来说的话呢，这个结构原则上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圣道礼的结构。那所谓圣道礼呢，一开始当然就是主礼先会给大家一个致候，那么致候完了之后呢，原则上我们就是恭读圣言，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圣事当中圣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也提过圣仪是从圣事里边流溢出来的精神它的就是圣事的精神在生活里边的一个延伸，当然在举行圣仪的时候圣言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所以在主礼的致候之后呢，我们就会恭读圣言。那当然这个圣言或者一篇或者两篇甚至于有的时候两个读经一个福音那都可以，那按照当时候的状况跟需要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 那么听完了圣言之后呢，当然主理可以按照情况简单的讲一点道理或做一些分享。那么之后就是信友祷文，信友祷文完了之后呢，就是主理会给这个我们祝福的对象有一个特别的祝福的经文。那么这个祝福的经文呢，当然里边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仪节这个圣仪它的基本的精神之所在。那么做完了这个祝福之后，就可以做一个结束礼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一个祝福礼的结构呢，就是跟圣道礼是几乎是类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当然只是加上前面的滞后跟后面的一个结束的礼仪一个降服的礼仪。那么至于人谁能够来做祝福礼的主礼呢？那当然有，最好如果说有圣职人员在现场的话，让神父甚至于主教，那当然偶尔可能有枢机甚至于教宗，如果他们在，他们可以举行的话，当然是最好不过。那如果说没有神父的话，那么执事也是圣职人员，那么执事呢也可以主持祝福礼。如果说神父和执事都不在，那么有的时候可以由平信徒他们来主持。譬如说在家庭里边，如果爸爸妈妈要对孩子有一个祝福礼的话，那当然爸爸妈妈是平信徒所以呢就由爸爸妈妈给孩童一个祝福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祝福礼它可以有由谁来成为主礼呢？我们刚说了圣职包括神父了、执事了、甚至于主教了等等都可以的。那当然平信徒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担当，不过就是如果是平信徒来主理的话，在有一些经文上它的运用的方法是跟圣职人员主理不太相同的。好，待会我会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所以下面呢我就接着跟大家按序的来介绍一下对人的直接的祝福，特别是家庭跟家庭的成员祝福的这些仪式结构跟主礼的人刚刚我已经提过了，所以我不会再重复。那么在介绍每一个这个仪节的时候呢，我特别会介绍一些它的祷文，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很早以前曾经提过，在教会在礼仪当中，我们说信仰律、祈祷律和生活律，它是三者不可分开的。因此我们从祈祷律，就是从祷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祝福礼它的基本的精神意义在哪里，同时最受到接受这个祝福的人，他可以怎么样在生活里边把天主透过人对他的祝福彰显出来。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介绍当中，我会特别的运用一些祷文给大家做更深入的说明那么在这个祝福家庭跟成员仪式里边，我们刚刚讲过有几种类型先开始呢我们就看一看是这个通常的一些祝福仪式会是怎么样的那么在祝福礼典的第40号介绍这个祝福家庭跟成员的仪式，他说夫妇之间的相爱和他们共同的生活呢是造物主所建立的，并且是由主基督制定为新约的圣事，当然这个指的就是婚姻圣事，来象征基督和教会神妙而且多产的结合，成为人生活的制度和法则。这个是教会在牧民工作上非常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团体当中产生家庭，而家庭的夫妇蒙受在天主子民中独特的恩赐和使命，使他们彼此并且对于子女和其他的亲友成为圣宠的合作者，以及信仰跟基督圣爱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家庭就像一个小型的教会一样，要完成天主所赋予的使命，并且要从事使徒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向人来宣扬天主之国在此世就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能以及永生的希望。所以非常美，我们从这段描述里边也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生活， 事实上就是从婚姻盛世，一男一女在天主的台前受到了祝福，他们结合成为一体之后，所留意所延伸出来的整个的这个家庭的一个，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去彰显基督对教会对人的爱。那所以呢，既然婚姻是盛世，那么夫妻双方以及他们衍生所生出的子女以及家庭每一个成员，他们其实是有使命的，他们要活出一个相爱的小型基督教基督宗教团体的这样的一个面貌来而且家人之间天生的那种紧密的关系，更能够真正是更能够彰显出天主圣神圣三他们的这个共荣的爱。那当然整个的教会每一个成员最好也都能够体认到这样的爱，而且把它活成一个像家庭一样的非常紧密的一个团体所以在41号里边也提到说，为了使夫妻跟他的家庭成员能够日益妥善的负起并且执行固有的职责并且贯彻到底，所以呢教会特别制定了一些圣仪来帮助他们，使得家庭生活在某一些机会某一些时刻上能够借着宣读天主的圣言以及特殊的祝福而更加充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许多的这些祝福仪式呢，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样的祝福仪式当中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整体的家庭的祝福的仪式。那每当基督徒的家庭要求的时候呢，或者是有莫名的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举行这样的祝福礼，来帮助这个家庭的成员能够善度基督化的生活。那当然礼书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跟架构给我们，我们也配合每一个家庭不同的需要，可以抓住他基本的精神做一些适度的弹性的调整跟适应。那当然这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本地化的一种精神的伸展。而像这样子的家庭祝福仪式呢，它是可以在弥撒当中举行的，那也可以是在弥撒之外来举行的。我们先来看一看通常一般的这种祝福仪式。刚才我说过了，主持的人主理可以是神父，可以是执事，可以是平信徒。那么它的结构呢，基本上也是按照圣道礼的结构。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主理在致后的时候会有一个致后的话。那这个言语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就怀着一个虔诚的宁静的心，就好像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或者您在家里用这个电脑来聆听这段广播的时候呢，就仿佛正好有主理在我们家里祝福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用这样子怀着一个祈祷的心情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祷文。主理会这样说诸位兄弟姐妹，信友家庭借着婚姻盛世领受了基督的恩宠，以度新的生活。家庭不但在教会中，就是在社会上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组成社会的第一个和有生机的细胞。我们举行这个祝福礼，呼求上主的降福，使得全家的成员彼此之间成为圣宠的合作者，并且在生活的各种境遇中成为信德的传播者。仰赖天主的助佑，你们必定会完成你们的使命，使你们全部生活都符合福音的精神，在世上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好，我们从刚刚听到的这个祷文里面真的很看到教会家庭是教会里也是社会上的一个基本的细胞，这个细胞健全，每一个家庭健全，这个教会好，这个社会也会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要成为圣宠的合作者要把他这个信仰的生命呢能够彰显出来。 好，这是在开始礼，在滞后的时候主礼的一个导言，好，导言的祈祷。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攻读圣言了。当然这个圣言怎么选择呢？可以按照家庭现在的需要，比如说今天有小朋友可能过生日啦，或者今天是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啦，或者呢今天是家里有小朋友刚刚考完大学，或者说刚刚放榜考得很好啦等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按照现在的需要，我们选一个恰当的读经，或者一篇或者两篇甚至于三篇都可以。那当然如果说要三篇的话呢，我们最好也是按照主日弥撒里边的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然后有福音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可以配上答唱咏，就是在圣咏里边挑一首适合的这个歌咏呢来回应我们听到的读经。当然读福音之前我们也可以欢赞哈雷路亚，基本的结构就是一个圣道理的结构，所以这个是没有固定的经文，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拣选。那当然如果说哎呀我都不知道可以选什么好的话，在祝福礼典里边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譬如说在经文上在经本上他介绍的是我们可以阅读攻读格林多前书12章12到14节，就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或者呢厄弗所人书的4章1到6节在爱德当中我们要彼此担待，或者是罗马书的12章4到16节我们彼此都要以兄弟之爱来相亲相爱等等，这个都可以选择。那么在读完圣言之后呢主礼可以按照当时的情况向参礼者做一些简短的释经就是讲道，那么也确信我们在信德当中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仪式跟以及我们刚才听到的圣言的意义。然后呢就可以有信友祷文我们可以自发的祈祷，或者呢是按照礼书上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来祈祷。那么之后呢可以是一个祝福的经文那么这个祝福的经文呢是很漂亮的主礼会带领大家祈祷说，天主，你是你子民的创造者以及宽仁的再造者，你愿意人们借着婚约所建立的家庭成为基督与教会的圣事，求你丰富的赐福这个家庭，他们现在因为基督的名团结在一起，因为同一的爱而互相结合成为一个家庭，愿他们精诚团结，恒心祈祷，同甘苦共患难，以言以行为信仰作证。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所以在信用祷文之后主礼呢如果是司铎或者执事就可以伸开双手作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束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祷文。那么如果说按照当时的情况许可或者需要的话，这个时候呢主礼也可以向家人一起洒圣水但洒圣水的时候可以不用念经文，也许大家可以一起唱一个短颂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最后呢主礼再给大家有一个结束的祈祷，那并且呢唱一个圣歌作为结束，那么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在家庭当中做的祝福礼了。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回再跟大家继续介绍其他的祝福礼。